各位善知识，大富经说楞严经现在刚刚开始讲序分，就是经序分的第一段化程序。化程序就是平常说的通序，通序两段，第一是标文说实出讲过，第二列大众同文，同文众有三类，第一是声闻众。第二，缘觉众；第三，菩萨众。现在讲的第一，声闻众。声闻众有三段文，第一是名类飘述，第二是名位探得，第一举类飘述，第二名位探得，第三列上首名。上次是讲到第三列上首名，就是声闻众的上首，舍利弗、目犍连、居士罗、富罗罗、须菩提这几位尊者，上次简略的说过，而他的历史在《法华经》里面都有，而后边呢，25圆通也有啊。接下去第六位就是优婆尼娑陀。优婆尼娑陀翻成中国话叫做尘性，就是叫做尘性空啊，尘劳的尘，性别的性，它在25圆通里面就是10乘圆通，所以这里就列出它的在25圆通里面的代表10乘圆通的一位圣者，优婆尼娑陀这一位圣者，在普通一般的经典里面呢，很少列出来，只有这《楞严经》，是因为他在25圆通里面代表10乘圆通，所以有他的名字。而本来上首的这个声闻阿罗汉很多，这里简单只列出这六位。剩下还有很多啊，就是以前面的1250人来说，也还有1244人，不能一一详细列出来，所以用等字来概括，没有列出来的，所以叫做等。而为上首，上首就是指声闻众的比丘众当中领导者，就是上面的舍利弗、目犍连等啊。就是在声闻众里面，他是领导的、结尾的，所以叫做上首。到这里为止，就是声闻众，举类飘述，名位探得，列上首名，三个这个关于声闻众的文字啊，都已经说过了。接下去第二，缘觉众经文。复有无量彼之无学，并其初心同来佛所，这是属于缘觉中。佛法里面有说三圣的，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啊，有说单月声闻缘觉叫做二圣的。声闻胜于缘觉胜，缘觉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比支，详细的印度话叫做比支迦罗，翻成中国话它有两种意义，一种是缘觉，缘12因缘的缘，因缘的缘，觉。觉悟的觉，另外还有一种翻译叫做独觉，单独自己觉悟的叫做独觉。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名称呢？因为这个缘觉中啊，如果是出现在有佛的时候，听到佛所说的12因缘，了解众生生死轮转是由12因缘的流转门，而要了生死出三界， 那就要按照十二因缘呢，断无明，修还灭门啊。那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那么修还灭门的十二因缘断无明，由此可以超出三界，证阿罗汉果的相同的地位，而稍微殊胜一点。另外建立一个名称，就叫做圆觉。论断烦恼，与声闻相同，一样的是断三界内的见思惑。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都断了。不过圆觉人呢，他的根性比较利一点，他能够把部分的习气去掉啊，所以稍微胜过声闻，另外分为一类。声闻人证阿罗汉果啊，他只断了见思惑的证实，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的证实断掉了，那生死就了了。可是他的习气还存在啊，疑习存在，但是生死已了，他这个身体顺着他过去的习气啊，他有的时候啊，他会无形中自己有所表现。例如佛弟子当中啊，像舍利佛，他嗔恨习很重，但是他证阿罗汉果之后啊，有的时候像嗔恨的样子的那个习气还会现出来。有人说这个紧罗罗的隐约非常好听，所以大受紧罗罗王的这个隐约啊，他一演奏的时候啊，摩诃迦舍都会跳舞。所以说大受紧罗罗王他奏说他的最好的隐约就是摩诃迦舍这位头陀苦行第一的尊者大阿罗汉，他也会跳舞。他为什么会跳舞啊？就是他的习气还在，他没有见思惑，没有贪嗔痴啊，但是他这个习气还在啊，他喜欢这种音乐，听到这种的音乐他就会跟着跳舞了，我自然而然的啊，并不是有意的。所以就是声闻人还有这些习气。比支佛呀，他能够把这些习气去掉一部分了，没有完全去掉，只是一部分，因此他的境界比声闻人高，因此另外列为一类。但是佛在世的时候啊，通通都叫做声闻，没有另外分为圆觉众。僧团里面通通叫做声闻，实际上像摩诃迦舍、像舍利佛这类人呢，都要超过普通一般阿罗汉的，本来是可以另外列为这个比支佛众，可是他没有另外建立，因为数量少啊，僧团要统一，通通都叫做阿罗汉。另外一种叫做独觉，独自觉悟。独觉是出在无佛之世而证到比支佛的，这就是他过去生呢，在佛在世的时候修过十二因缘，修法灭门，但是当时没有证果，后来再转生另外一生，世间上没有佛了，可是他这个过去修行的这个修行的功夫还存在，所以他自己呀、啊，观察世间的这个无常变化，所谓秋观黄叶落，春度百花开，看到这种的无常变化的情况，他自己会觉悟，他自己独自觉悟证到阿罗汉果相同的这个比支佛，因为这个时候他才把这个见思惑断掉了，也去掉一部分习气，所以叫做独觉，独自觉悟啊。现在经文所列的可能两种都有，因为他是从他方世界来的，不一定是单指这个世界，所以经文说浮游还有啊。当时的听众啊，除掉上面的阿罗汉声闻众之外，另外 还有很多比支佛众，比支佛、比支迦罗这类圆觉、独觉众有多少啊？无量，没有去算它，很多啊，很多这个证到比支佛国的这个独觉、圆觉，从他方世界来。同时啊，老师来了，弟子也跟住来，所以接下去有一句说：“病期初心。”同来佛所，病是病疾，病疾生这个圆觉独觉的他，证到比支佛果的无学，无学是显示他已经证果了，已经证到比支迦罗的果位了。声闻有这个分位啊，果位有分位，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到阿罗汉位最高。比支佛没有分果。不建立封国啊，修正到见思或断了，正到比支佛的果位了，就叫做啊无学，没有另外建立封国，所以叫做比支无学。无学就是三界内的烦恼断尽了，没有他所需要学的东西了，所以叫做无学。初心是刚学的，就是刚刚跟住这个比支佛学习修这个圆觉独觉的法门的啊，就是初发心的人。初发心修圆觉的人啊，师父来了吗？弟子也跟住也来闻法，所以并其初心呢，同时共同来到舍卫国解孤独园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地方，就同来佛所。这一段文是正说比支佛的这个圆觉众独觉众啊，这个圆觉众啊，独自啊分为一类，这是他方世界来的啊，连他的初心啊还没有证到比支佛果的，也同时来到这个佛前呢，来听佛说法。接下去说，属诸比丘修下自知，这八个字啊。在普通一般的注解，有的是连在圆觉众里面啊，实际上这一句话通前通后啊，主要是说明这些大众云集的那个时间呢，当时是做些什么事情。这句话是说明当时大众云集的时候，而楞严法会将要开的之前，正好是结下安居圆满了自知的时间啊，可能刚刚正在自知的时候，上面这些啊比支佛众啊都来集会啊，所以会写在这个地方。属这个属字啊，一般如果是连住上文来说，就是说那些圆觉众来了，正好这边的出家众啊，比丘、阿罗汉，他们正在举行自知的这个结下完毕自知的时候的法会，那么他们也附属在里面呢，附属当时的这个舍卫国的比丘啊，随习这个自知的工作。这种说法呀，以戒法的立场讲，不神通。为什么？因为自知直指当时在舍卫国解孤独园同时共住结下三个月圆满自知的人，外来的纵然是比丘，没有这个参加的必要。如果他是在自知那一天来，那么他应当在自己的地方解下之后自知以后才来，他不是来参加自知。因为这个结下自知啊，这个仪轨是当地的比丘他们结束接下的时间，大家在自知举行自知的这个啊事项，外来的人纵然同时比丘，没有参加的必要，他也没有这个参加的这个的规定。为什么？结下安居三个月，按照佛知啊， 在印度，大致是夏天吧，以中国的习惯说法，就是农历的4月16开始，到7月15，有3个月的时间。按照佛制的戒律规定，出家人要节下安居，就是不出去托钵啊，也更不能出外游行。这3个月等于禁足，不能出去。毕竟要找到有士族供养，3个月的时间，有一定的地方，节下安居。从4月16开始节下，到7月15圆满。那么七月十五圆满叫做自知，这个自知的法会的时候啊，时间是有可以融通的。如果有特殊的情况，可以提早一天，7月14自知也可以，也可以晚了一天，7月16才自知也可以。我按照规定是7月15，所以叫做众生自知之日，诸佛欢喜之日啊。什么叫做自知啊？自己在一个夏天当中所有的修持的经过，如果有违反佛制的地方，知任其他的出家人举出来啊，让他好忏悔。因为自己有的时候自己就做错了事情，自己不知道啊，自己知道自己提出来忏悔。如果自己不知道，其他的比丘发现有见闻疑啊，或者是见到他违反过犯啊，有违反这个佛制的地方，或者是耳朵听到他有违反佛制的地方啊，那么可以举出来说，哦，某某人，你在什么时候我曾发现你曾做了什么事情与佛制有不合，你应当忏悔。那么他自己回想，哎，是我某某时间曾做了什么事不对啊，现在就提出来，由僧团有一个人举出来，那么他自己就回复想到当时的事情，实际上有这回事，那么就要忏悔。这个叫做自知。所以这个自知必定是3个月同住的人，如果是从外来的，他哪里知道你这边情况怎么样，而这边的人也不知道他们新来的人他们过去情况怎么样，所以外人是不必参加这个僧团的自知的。所以这个属诸比丘的属说是副诸比丘同时自知，这个不对啊，在戒法上不能这样讲。因为他如果是出家人，他要在他自己地方自知以后然后才来啊，来只是这边自知还没完毕，他也不必参加，那么只是听佛说法而已。所以这个熟知啊，应当是遇到碰到他们来，正好碰到这边在举行自知。那么这个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子，外来的比丘或者是他方世界的出家人，他们可能在昨天就已经解一下自知了，所以今天来到这边要听佛说法，有问题要请教佛。那么正好来到这个地方啊，这边正好这一天在自知，所以来碰上这个解脱度缘的比丘众正在举行自知的时候，所以这个熟知啊不能解脱。那些缘觉众他来了，附属比丘们共同自知，不能这样讲。如果有注解这样写，那是外行人不懂戒法才会这样做啊。那么我看过很多注解啊，是有这种写法的，那就是不正确啊。那么对于戒法的这个内容啊，没有真正了解，才会发生这种错误。所以这个熟知呢，应当是他们来碰到，是属于社会城这边的比丘中啊，他们正好举行自知的时间，他们无意中来碰到了，并不是他们来参加。诸比丘是指的舍卫国的比丘，就是前面的1250人，他们这一天正在举行自知啊，修下就是结下圆满了，修就是止，结下3个月满了啊，停止了啊，到今天为止结束了，自知以后 就 接下来的功能呢，就是已经啊散尽了，所以叫做休相，休止结下的时间正在举行自知。是正好碰到舍卫国解国度员的比丘众正在举行自知的时间，他们来了啊，所以这句话八个字可以属于前文，也可以属于后文。后文的十方菩萨来的时间也有碰到这种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有很多菩萨来了，所以下面呢就是菩萨众为了要使这个文字有个连熟的关系呀、啊、第二的圆觉众的文字就从福有无量比之无学到熟诸比丘修下自知为一段，接下去的经文不到三行，就是第三菩萨众。菩萨众来参加有两个阶段，两类菩萨众啊、第一种呢是结下的时间啊、来去集的啊、就是经文所说的十方菩萨知觉心于清奉慈言将求密意，即是如来呼作宴安，为诸会中宣说深奥，法缘听众都未曾有。这是正好他们在解下自知的时间那一天有许多菩萨来啊、下面嘉林仙音以下那是闻因缘集众，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来参加来闻法的菩萨众，先解释第一段的这个菩萨众啊，十方菩萨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叫做十方。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十方世界的菩萨都来闻法，而这个时候刚刚结下圆满了，也有很多菩萨呀从十方世界来到舍卫国啊、在佛说法的地方。他来的用意在哪里呀？经文下面有一句话说知解心疑，知问解就心里的疑问不能截断，来请问佛截断他内心的疑惘。菩萨阶位很多，从初发心到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到实地，实性到实回向的这个从初发心到三贤位的菩萨呀，他们对于修学佛法方面无论是解是行啊，必定都会有一些疑问，自己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他专程来的用意，他们不是来参加自知，这个道理应当是跟前面一样。菩萨而且还有在家出家，如果是在家菩萨根本就不必参加结下，如果是出家菩萨他应当在自己的地方先自知以后才来啊。所以这些菩萨纵然有出家菩萨也不是来参加自知的，而是自知以后才来的，这个道理应当在戒法里面说得很清楚，不会说是来到这边才来参加自知啊。那么这些菩萨来的用意就是为了要断疑，他心里有疑问，对于佛法有不了解的地方，对于修行有疑惑的地方，那么他们专程来呀，请问佛，知请问佛，觉请佛来截断他内心的疑问啊，所以叫做知戒心疑。那么他们为什么有这种的虔诚之心而来请问佛要求断疑呢？清奉慈言呢、啊、将求密意，除掉断疑之外，一方面也要求佛说法开导他们。钦佩尊敬，对佛的修行成就 啊，今天在娑婆世界五祖二世成佛，他们非常的尊敬钦奉，奉是秉承的意思，秉承佛的大教，尊敬佛的圣德，所以叫做钦奉。慈言两个字是表示他对佛的尊敬，看佛的慈悲犹如世间的母亲啊，我们世间啊，对于母亲叫做啊家慈，慈母啊，称人的母亲叫做令慈，就是做母亲的母爱是最慈悲的。所以这些菩萨看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所以叫做慈。言代表父亲，父亲的管教是最威严的，从前古代的人呢、啊、对父亲是非常尊重的啊，所以叫做严父，对自己的父亲对人说叫做家严啊。现在的人对父亲恐怕就严不起来了啊。不过我们现在讲的是古代的这个伦常的这个规矩啊，对这个父亲很尊敬啊，所以叫做严父。现在这些菩萨看释迦牟尼佛就像生身父亲那么尊严，所以清奉慈言呢、啊、认为释迦牟尼佛如母亲的慈悲，如父亲的威严，两种同时并具，所以叫做清奉慈言。这句话主要是对佛的恭敬尊重赞叹啊，看释迦牟尼佛兼备父母的慈悲威严，所以叫做清奉慈言。而他们来的用意，除掉要求断疑之外，同时也求佛说法利益他们，这将求密意。断疑之后将要要求佛说关于修行菩萨道的这个唯密之意。密啊，不是秘密啊，不是说哎，人家不知道我另外专着传给你，不是那个密。所以这个密要看作唯密，维系的维，维系的维，唯密就是最细的修行功夫。菩萨道上要成佛之前，要断身相无明很不容易，那个功夫最细，所以叫做最唯密的道理，义就是道理。将求密一啊，就是要求佛说出行菩萨道在断烦恼了生死方面度众生成佛道这方面最细最细的那一类的这个修行方法，我将要要求佛说这个道理，所以叫做将求密一。哎，他们来了请佛说法，断疑的目标达到之后啊，那么佛就要为他们说法了啊，有问必定有答。佛是最慈悲的，所以随时啊佛就展开这个咒句法咒啊，展开来就要为他们说法了。所以经文说即使如来敷咒宴安啊，为诸会众啊宣示深奥，为他们说法，为这些菩萨众说法。即时即显示当下马上随时，佛他没有规定说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说法，有人请求他马上就说该当要替他们解释的这个问题解释完毕了，那么他们共同请求佛说法，那么佛就答应他好，我现在就说，随时，那个即时啊，就是随时，马上啊。那么随时佛就把这个说法的法座打开来，如来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他就把他说法的法座啊，敷座敷展展开， 把法座打开来，也许平常是不说法的时候啊，盖起来，这个时候要说法了，就法座打开来，敷座，那么佛就坐在法座上，很自然的念，很自然，安，很安定，佛的双腿盘起来，非常庄严的坐在这个法座上，那么为这些大众啊说法了，为诸会众宣示深奥。这个深奥就是菩萨请的密意，就是菩萨所请求的密意啊，这个时候佛就为他们说出来了。这个说出来的法很深奥，又深又微妙又奥妙的深奥，说明这个当时佛为当时大会中，那么这个为诸会众就不止十方菩萨而已了，当时在法会上，声闻众、缘觉众，通通都在听呢。那么他们都同时听到佛为这些十方菩萨为当机所说的这个深奥的妙法，那么大家听过佛说法之后，法缘轻重啊，都未曾有，这是闻法以后的欢喜的境界。那么这两句话呀，如果是一部经说完了，就是后边的欢喜庆受作离而去的这个文字啊。那么这个当时法缘佛说法，好像大家在接受缘起一样啊，那么就好像吃最好的东西一样，这个法缘嘛啊，这法喜充满，在法缘的这个轻重轻视轻经啊，当时的听众是十方菩萨为主要的当机还有当时在会的平常所闻法的习惯的这些比丘众、阿罗汉，还有刚来的缘觉众等，大家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叫做轻重。轻重两个字啊，包含上文所说的三类听众：缘觉、前面的声闻跟刚来的菩萨，包含在里面。大家第一次听到佛说的这些深奥之法，以前不曾听过，所以叫做得未曾有，得未曾有啊，得到的法的妙理呀，从前不曾听过，从前不曾听过啊。这是就是说，他们这个闻法的因缘非常殊胜啊。那么今天闻到佛所说的法这么殊胜，这么微妙，那么大家都生欢喜心，得未曾有。这个得未曾有里面呢，包含住法喜充满的境界，包含住他们闻法之后法喜充满的境界。这里为诸会众宣示深奥，法缘轻重，得未曾有这一段文啊，各位要特别记起来，要在脑海里面要有很深的印象。接下去后文的这个发起因缘呢，与这一段文有关的，因为还没到，现在不说啊。如果对于这段文没有深入的体会啊，后文讲到这个发起因缘的缘起啊，有些地方恐怕您一下子会转不过来，脑筋转不过来，所以我在这里先嘱咐大家，你要把这个为诸会众宣示深奥，法缘轻重，得未曾有，这几句话文字很简单，把它记起来，有这么一回事啊。菩萨众集的时候有这么一回事，然后啊接下去还有很多菩萨听到这个法音才来的啊，所以前面这一段的菩萨众叫做下中十集中，集下安居完毕了，大家来集，很多菩萨从十方来的下中十集中啊。接下去的文字啊是闻因缘集中，听到这个法音从很远的地方大家才来去集的，就是下文接下去说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恒沙菩萨来去道场，文殊师利而为上首。这段文啊，这段文叫做菩萨众当中的第二类，就是闻因缘集中， 听到前面的玄是深奥的法音，他们在他方世界闻到这个法音啊，才来啊去集的，所以叫做闻音远集中。这个文字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